我们生活当中你发现了，两个人要吵架比较常说的话有那么两句。第一句话是呢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第二句话是，你好好想想你自己有没有错。你发现这两句话特别有特点的是什么呢？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说对方。啊，你怎么不理解我？你好好想你自己有没有错。其实这是什么？我不理解你，你也不理解我。就双方都没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这就我们心理学上经常说的同理心。其实我们经常讲说，一个人呢做事情啊，就能不能够成功呢，很多时候看智商。但是你能不能把成功成果保持住，或者再持续的走向成功，那就看你情商会不会做人。其实情商是啥？情商最基础的就是同理心。哎，情商最基础的同理心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能不能换位思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。就是既了解自己又了解别人，这是情商的基础中的基础。那么在这一点上呢，曾广贤文有特别形象的论述。这里头有三句话说的是这个同理心的问题。第一句话呢，叫自恨知无业，莫怨太阳偏。第二句话呢，叫平生只量别人短，何不回头把自量。第三句话呢，叫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。说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它是个递进关系。第一句话是指的呢，你出了问题啊，你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就是你说这太阳你没照到你这上边，所以你不开花，你得看看你那枝上啊连个叶都没有的，你搁什么开花啊？所以叫自恨知无业，莫怨太阳偏，你在自个儿身上找原因。第二个，平生只量别人短，何不回头把自量。你天天就盯着别人短处不放啊，你这么着那么着不对，你回头看看你自个儿，自个儿的毛病有多大，别净挑拣别人。那么第三句话，它是同理心的精髓，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。就是你呀，把责备别人那个心思你用在责备自个儿身上，多做自我检讨，你用宽恕自己的方式来宽恕别人，就体谅自己的方式去体谅别人，这就是换位思考。有的人，很多人自个儿做错事了，容易自己给自己找原因，哎，那也不赖我，我也是冤枉，再我也有情可原，等到别人出事不行了啊，你怎么这样，你怎么那样。所以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这句话是精髓中的精髓。你在生活当中这样例子有的是。那比方说有那么哥俩呀，小孩在屋里边正做游戏呢，就听厨房啊，他爸他妈在厨房，就听厨房砰噔一声，一个碗打了，声音很脆，哎，没动静。不一会儿哗啦哗啦哗啦，有人扫这个那碗碴都扫了。这时候这哥哥跟弟弟说句话特有意思，说弟弟啊，你猜刚才谁把碗打碎了？准是妈把碗打碎了。他为什么呢？爸要是把碗打碎了，这妈马上就得骂，你怎么干点活就要工钱，不小心把东西都让你整坏了。等他轮到妈自个儿把碗打碎了，他不吱声了，我自己消停拉倒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他没有同理心，他没用责备别人的方式来责备自己，反而是呢脑子里想着自个儿宽恕自个儿。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事太多了。你犯了自个儿犯错，就刚才说那个妈妈把碗打了，他不仅呢不像平常责备别人那样责备自个儿，反而他给自己找理由，哎呀，我作为家庭主妇一天在家干这干那个，给这个老的小的我当牛做马，我容易吗？要不是干那么多活，我脑子有点迷糊，能把碗弄打了吗？我在家我多冤呢。他给自己找一堆理由，甚至拿这个拿不是当理说，反而抱怨家里人。这就是曾广贤文里这句话，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你越琢磨越对。那我们再具体根据这个事例来看呢，其实这三句话呢说的是三个意思，最核心的意思，第一个就我们说这个自恨知无业，莫怨太阳偏，这是出了问题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孟子里边有句话就说这意思，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，就你做事情没有成功，你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你看孔孟啊，认为他们心目中的圣人都应该这样做。比方说尧舜禹，上古时期这三个执掌天下的人，说尧有一次啊，出去视察工作去， 碰上呢，有两个老百姓啊，被捆上了，收监，准备投到监狱去。他就问这俩人犯什么过错了？其中一个人说：“我呀，就是这不天旱嘛，我地一点收成没有，我们饿呀，我们就偷别人吃的了，就给我们抓起来要送去。”尧一听，赶紧把他们绳子放回去。那为啥放？他说：“天不下雨，老天爷惩罚，什么原因呢？我这领头的没干好，老天爷惩罚我。第二个，我没有带领大伙治理好这个旱灾，啊，把这水利搞上去，所以老百姓饿了，不行了，偷东西吃，这是我的责任呢。要往监狱里放，应该把我放进去。”所以尧刚说完这句话，天就阴了，嘁哩咔嚓打雷下雨了。老天爷被他感动了，当然这是个传说，但这说明什么？中国古代的这个文人墨客呀，经常拿这些圣贤的故事、这些传说来自省，就说出了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哎，这是我们说增广贤文这句话的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是呢，别揪着别人错误不放，平生只量别人短，你就盯着人家短处，这么揪着短处啊，不仅是不利于自我反省，反而容易结冤仇。因为大家都知道酱香河的故事，哎，这已经家喻户晓了。说这个赵王呢，手下有一个文臣蔺相如。这时候秦王呢，总欺负赵国，就约赵王在渑池这地方见面。赵王就不敢去，说去他给我抓起来怎么办？但不去秦国势大，还怕得罪人，还怕失礼。蔺相如说：“大王你但去无妨，我能保你平安。”这么赵王战战兢兢带着蔺相如去了。结果席上呢，秦王说了。说你呀，能不能给我这个鼓瑟呀？哎，就弹一种乐器。这赵王没办法，鼓瑟。秦王马上让手底人记下：某某某年某某某月某某日，赵王为秦王鼓瑟。说白了，你是给我唱曲儿的。这是瞧不起他。结果这时候蔺相如呢，抱着一个否，打击乐器上去，说来，请秦王也为赵王击否。秦王说：这怎么能行呢？蔺相如说了。咱俩之间可离着五步之远啊，你要如果不击这否，我就跟你玩命。说白，我命贱你命贵，你换不换吧？秦王一看碰着这样人狠角色，没办法，拿起鼓槌象征性的击一下否。马上蔺相如也记下：某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，秦王为赵王击否。那这个时候在来的时候，蔺相如也跟武将廉颇嘱咐好了，送我们到这边境线上来，一旦有什么不测，马上你跟秦国就开仗，都准备好了。秦王也知道那边大将廉颇在那等着呢，乖乖的把赵王送过去，没怎么样。那回来之后，赵王说：“我这一趟能全事儿，就全仗蔺相如了，封蔺相如为上卿，官职比廉颇还高。”廉颇不满意了，说：“我这么些年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立汗马功劳，一个书生蔺相如动动嘴皮子，官就比我都大，不服气。”背后说一些不好听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蔺相如听说是廉颇说我要再见蔺相如我就羞辱他，蔺相如呢索性称病不出，不上朝了，我在家养病。甚至有一天他出去办事去，半道看着廉颇呀、那车队过来，赶紧告诉手底来来来，把这车咱躲到小胡同，等他过去咱再过。他下边人都来气呀，说先生这不对呀，你官比他还大，你怎么能怕他这样跟耗子见猫似的，这不好啊。蔺相如说你不知道，我问你一个道理，是秦王厉害还是廉颇将军厉害？说廉颇将军虽然厉害，那不如秦王厉害。我都不怕死，我敢跟秦王对命，我能怕他廉颇吗？问题是呢，我们两人一将一相，如果我们不和气，赵国不就危险了吗？就我不能盯着这廉颇对我失礼这事不放啊，我得宽恕他呀，因为咱终极大目标是保赵国平安。结果这句话传到廉颇耳朵里，哎呦，廉颇这个不好意思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，他人家对我还这样，非常感动，就是脱光膀子，然后背着荆条在后头，就要负荆请罪，一直拿条抽我爸爸，我这人太不像话了，太不是人了。”这个时候，蔺相如呢，没有因为得着理就不饶人，说：“你看老头啊，你这德行，要不是我宽恕你，咱俩干起来，赵国怎么办？”人没说这个。也跪下了，老将军请起呀、你这么些年为赵国立下汗马功劳，我怎么敢责怪您呢？啊，也是我做的不好，让老将军失了面子，今后咱俩一定和和气气的，你是我老大哥。廉颇就更感动，你看这就是别盯着人的错误不放， 死揪着人家，哎呀，你这怎么怎么着，这样不好。所以这就我们说将相和这个经典故事，它讲的就是别盯着别人错误不放。再我说第三点，恕己之心恕人，你用体谅自己的想法来体谅其他人。诸葛亮死了之后呢，这宰相位置呢由蒋琬继承，蒋琬大权在握呢，有人就跟他说，说丞相啊，这个咱这有一个人叫杨敏，你认识他，我发现对你很是不以为然，那上朝的时候你问他啥他都哼哈，就根本也不说话，有时候就点个头晃了一下脑袋，这个人呢对你不忠，背后还可能说你坏话，你应该收拾他。蒋琬说，你们这想哪儿去了，这杨敏这个人呢跟我脾气不投，我俩是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他呢在朝堂之上啊，他为什么不吱声呢？你说他吱声说我好吧，他违心的，他这是小人。他说我不好吧，我是官居高位，他怕我下不来台，怕我没威信，所以他索性就不吱声。这是这个人的优良品质，也是他既耿直，说白了又明事理。那这样的人，咱怎么能收拾他？哎，他反而非常体谅杨敏的难处。他当时不是宰相吗？所以说，这个宰相您可真是。胸襟能开阔，肚里能撑船，所以宰相肚里能撑船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。那就是用体谅自己的方式去体谅别人。他其实这种体谅啊，还体现在各个细节。有的人他干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大事，没有影响你，但就是这些细节他征服你了。他告诉什么？就是个体谅两字。你看香港的影帝梁家辉在圈里人缘是非常不错的，他怎么做到？就一个细节。他有一次到武汉参加个活动，武汉的非常堵，结果他到那时候呢，那活动啊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点很紧张。一般的明星都是不行，我风尘仆仆的，我得化化妆，我得收拾收拾休息一会儿。梁家辉没有，说这你大伙都这些人等我，那开始吧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结果到现场呢，就给他准备了一把椅子，剩下那些主办方的人呢，还有什么记者都站着。梁家辉就干件事，把椅子拿着就推一边去了。哎，大伙都站着，哪能我一人坐着呢？我也站着。你想，这些记者就这一个环节，就争得了很多人的好感。所以说，这个体谅啊，它真的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特别重要的。就你能从对方的难处着想，我要在那位置，我会怎么样呢？我也难受，那咱就是宽恕别人吧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所以在今天说这几句话，您可记住了，曾广贤文说的头一句话啊，自恨之无业。莫怨太阳偏，出了事先从自个儿身上找原因。平生只量别人短，何不回头把自量？有事别盯着别人短处，你想想自个儿身上有没有不对的地方。第三个，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。你用啊求全责备别人的方式来苛求一下自己，看看自己怎么样。哎，你用宽恕自己的那种宽容大度去宽恕别人，要这三条做到了，那咱们人际关系100%你能处理的非常好。